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一到十五节。出埃及记十九章一到十五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招了民间的老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奈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声拖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我们每星期能来到你的面前，来到圣所里，来敬拜你。圣经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那些是守纪清心，不想虚妄，心里不怀诡诈的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怀着一个清洁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真正的今天能够欢呼喜乐的朝见神的面。当我们来赞美你，在敬拜你的时候，你的宝座在我们的中间，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运行，你认识来到你宝座前的每一个孩子。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就等着主你向我们啊施怜悯施恩惠，让主做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借着今天我们所啊读的圣经，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愿圣灵开启我们每个人的眼睛，让我们在这里遇见神，听见神向我们的心灵所说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呢啊讲朝见神，朝见神，可以说我们说预备迎接你的神，在圣经中有这么一句话，就你们当预备迎接你们的神啊。这个今天的经文呢，在出埃及记十九章。我说出埃及记呢，一共有四十章，到二十章的时候，中间的时候啊，是一个分界线，可以说啊，也是这个出埃及的高潮。为什么呢？就是在第二十章的时候呢，神借着摩西来颁布了律法，就是十诫。就是我们所说的摩西的律法。二十章之前呢，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经历，象征着我们基督徒，我们出死入生，重生得等。 得救。二十章以后呢，是以色列人开始有了律法，开始按照神的律法过新的生活。你知道律法的总结是什么？律法的总结是基督，这是罗马书，哎，就象征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开始在基督里面过新的生活。啊，今天呢，这个十九章呢，可以说是啊，让以色列人预备他们怎么样到锡安山去朝见神，朝见神。啊，我们的题目呢是朝见神哈、啊。真的，我们人类历史上其实很少人真正的面对面的遇见神，啊，面对很少人真正的面对面的遇见神。我不知道我们中间你信主以后有遇见过神的经历吗？有遇见过神的经历吗？我们可能面对面的看见，很其实是应该是没有的，大概应是没有的啊。我们可能有人啊做过异梦啊，做过异梦，在梦里见到过神啊。啊，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那里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你无论啊啊坐着现在的宇宙飞船，到现在最边界的啊宇宙，你也没有办法见到神，也没有办法见到神。圣经里呢，其实有好多人遇见神的经历。你想亚伯拉罕，他接待那三位天使的时候，中间的一位就是神，就是神耶和华自己，懂了吧？然后雅各呢，在雅伯的渡口呢，和神面摔跤啊，给神。不过那个时候啊，都是神他取了人的形象，取了人的形象。然后呢，至于那个神真正的荣耀，他们是没有看见的，他们是没有看见的。如果一个见过神面的人，他的救恩是确定的，因为一个罪人，一个注定灭亡的罪人，他永远再也来不到神的面前。如果你的生命中见过神，你可以确定神已经永远的拯救了你。啊，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想想啊，到底啊，说朝见神，真正的见到神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呢？啊，其实呢，我在圣经中只有摩西啊，他见过神，是吧？他见过神啊，他因为神就一直的面对面的给他说话，给他说话，他太想见到神了，是不是？因为你想，你光有声音他是不够的，是不是？他说：“神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让我看看你吧，是不是？我不光满足于听见你的声音，是吧？但是神给他说啊，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就再也不能存活了，人一见神怎么样，就死掉了。所以那天呢，神就让摩西看着他的背。”在那里有一个啊，在那里有一个洞，然后摩西进入到那个啊磐石的洞口，然后呢，然后神的荣耀经过，然后神把手捂着，然后呢，等神过去的时候，摩西看见神的背影，但是没有看见神的面，啊，神的面。所以呢，摩西是在啊山上看见神的背影，但圣经中另一个人也能够啊，也可以说与个神有面对面的经历，就是这样。也是以利亚，在四十天，他也没有吃没有喝，是吧？他到了神的山的时候，他在啊，不过神也是在那儿向他显现，不过他也是没有看见神，他只是从那个在火中听着那个微小的声音给他说话。其实你有的时候想一想，你说你见神的面的目的是什么呀？是神要跟你说话，你懂吗？你不是光你见着神就是一个好的经历，不是的，是神见神了以后，你遇见神以后，神跟你说的什么话，这个才是重要的。就像以色列人，他见了神以后，然后神把神最重要的律法给了他们。像啊，以利亚也是这样，当以利亚见到神以后，神给他指示，不太啊，人是不能面对面的看见神的。因为人看见了神，他就再也不能存活，因为在一个完全圣洁的神面前，任何不圣洁的东西都没办法存留，都没办法存留啊！我们这个渺小的人，他不能够承受神的荣耀，你知道吗？就像一个人他去摸一万伏的高压电是怎么回事呢？你知道了吗？马上就被烧掉了。很多人说啊，你说有神，我觉得没有神，是吧？你让我看看就信了。他是不认识神，所以呢，他说这样话。你知道， 在利未记十章的一到二节，当亚伦的两儿子在那献祭的时候，神的荣耀从天上显下来，那个燔祭摆在那里没用点火的，那个神的火祭一下子把这个燔祭都烧掉了。所以众以色列人看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懂了吧？就是在这个故事以后有几个月，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人就大声欢呼。这时候亚伦的这两个儿子，他是大的祭司啊，是亚伦的大祭司，他两个儿子他们就拿着燔火到神面前去献上燔火的时候，那当时就从火就从神那里都出来火，把他两个人当场就烧死了。能够意识到神的圣洁吗？神的圣洁是不可违反的，不可违反的。就想说你觉得你自己有能力，你去摸摸高压电，你都知道什么回事。同样是当乌撒伸手扶住约柜的时候，约柜还不是神呢，是不是啊？当神一伸手扶住约柜，那个约柜马上神就击打他，就是当时就死掉了。你得想到神的圣洁是多么啊，多么威严，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啊，像我们这些渺小有罪有限啊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呢？是不是啊？所以说人是没有办法面对面的看见神的，这是神的恩典，是为了要保是我为了保存我们，是吧？啊，你知道吧？而且是人要是不死他是看不见神的，活着的时候你是看不见神的。只有当我们的用属灵的语言说，属灵的意思来说，就是当一个人的血气，当一个人的肉体，当一个的私欲都完全的死掉的时候，你才能遇见神。遇见神，你知道神呢，神是个灵，虽然我们不能用眼睛面对面的看见他，但是我们可以和神呢有非常好的关系，可以亲近神的，知道吧？因为神是个灵啊，神就今天就在这里，是不是啊？我们可以向神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可以向神表达我们的愿望啊，卸下我们的忧虑重担，他垂听我们的祷告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感觉，尤其是在信主的初期，我们会感觉到啊，神好像离我们非常近。我相信可能每一个人他刚重生得救的时候，那个时候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都是非常美好的，就像初恋的情人一样，对吧？每天哇都觉得活在神的同在中是那样的美好美好。你知道我当初信主的时候特别喜欢唱一首歌，那首歌说啊，叫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时间，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或思想无你的事物，每一刻每一天不论何痛苦，当世上正没有什么可鼓舞，当叹息正不尽眼泪流滴滴，主擦干我眼泪平静我叹息。应当有啊，那个 PowerPoint 应当有啊。第二段是说，我每次如梦想人生的善美，亲爱主我求你必须也在内，不让我离开你去寻求快乐，不让我凭自己去单独选择，当每夜万籁静孤单自处时，主耶稣我求你仍与我同志，当每晨未破晓我仍蒙昧中，求你来低声唤将我耳开通。哎呀，你知道吗？当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都会啊，有那么深的感动，那么深的感动。真的，神虽然是看不见的，但是神的真的存在。有时候像前几天我早上一醒了的时候，哦，一醒的时候啊，这个灵力就开唱歌了，我都不知道这歌是什么。等到我唱的时候，我都自己想这是道首歌啊，再一想，哦，是这首歌，因为我都不知道唱什么歌，你懂了吧？但是这歌的旋律已经在你里头了，这样吧。然后其实这个唱的歌就是神要对你所说的话，所说的话。那还有很多的歌啊，当一唱这个歌，另一个叫更加与主接近，那是说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总是在十字架高举我心，啊，苦痛也使我心更加与主亲近，更加与主亲近，更加亲近。 你知道吗？在人世间，即使你被高高的挂在十字架上，纵使你的人生面临很多的痛苦，怎么样？你仍然可以来亲近主，可以来亲近主。我们常常跟神的关系，好的光景不是那么长，你知道为什么呢？我们很可惜，我后来读的书多了，是不是啊？啊，做的事儿也多了，上的网也多了，是不是？看的视频也多了。好像神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怎么样消失了，再也不容易见到神了，你知道吗？你接触的世界上的事越多，你离神怎么样越远越远。你知道当你一旦失去神的同在，你想要把神找回来啊，还不那么容易的，还不那么容易。我们知道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一位神，但是神好像离我们很远，其实是我们是跟神离得很远，好像我们跟神没有什么关系。其实绝对不是神那边出了问题，而是怎么样？我自己出了问题，是不是啊？我们已经把最初爱主的心怎么样丢掉了，失去了，有什么东西在我们的心里取代了神的位置？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来重新的和神建立关系，能够再次的遇见神，遇见神。我们看看啊，第三节呢，第三节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啊，他们来到利非丁啊，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时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叫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啊。这里啊，三至四节呢，谈到神的拯救，说以神怎么样把以色列人就像鹰背在翅膀一样啊，把他们从埃及的权势下带出来，把他们拯救出来啊。这是说到神的拯救，神的拯救，而且神应许以色列人能做属神的人，做属神的子民，可以承受迦南。第五节啊，到第六节，你们要啊。你们要实在要听从我的话，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啊！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为圣洁的国民啊！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拣选，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还有神对他的应许。但是因这个应许呢，神啊拯救我们是完全的无条件的。以色列人，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啊被神来拯救，完全不是说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啊有什么好处，神拯救他们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是做奴隶，是吧？他没有力量拯救自己，他所以才需要神的拯救。神啊把法老啊对来在埃及降了十灾，把法老和他的军兵都推翻了红海里，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你知道吧？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啊，这个可以说呢是我们的救恩，我们每个人也是，我们的得救完全是出乎神的恩典。就像啊，以弗所书二章九节那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在得救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的人可有自夸的余地啊，说我的行为好，我的道德好，你的道德在神的那里一钱不值，每个人都这样，是不是啊？啊，但神啊拯救我们，神拯救我们不仅说啊让我们得救算了，而是希望我们在得救以后能够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跟信主以前啊完全的不一样。说神说，我让你们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为圣洁的国民。神是让，其实这个应许啊真正的实现在谁的身上啊？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以色列人是他们当时做祭司的国度，但是他们并没有把神的救恩 带给外邦人，他们而且把耶稣怎么样杀掉了，你知道吧？哎，可是现在我们这些基督徒倒是真正的是被神拣选的属神的子民，就像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里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着的美德。神，你知道神拣选我们，拯救了我们，不是说让我们就是信了主以后给别的外邦人吃得好也喝得好，在世人面前有荣耀，不是那样的。神拣选我们是让我们做祭司的，做祭司啊，祭司是做什么的？祭司是侍奉神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给神做祭司的。你可能觉得，哎呀，我这么渺小的人怎么可能，我们每个人就在神面前替神做祭司，替神说话的，我们在神面前，在世人面前做神的代表，是不是啊？嗯，但是呢，啊，而且世人要神要应许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不过这个应许啊，得我们知道这个应许就有条件了，你说吧，我们得救是完全的无条件的，但是应许却是有条件的，就在于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遵行神的话。神都说你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么你就做属我的子民，而且怎么样，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你要是真正的愿意顺服神，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祝福怎么样就会临到你。哎，我们不只说我要知道神的话语，而且我要真正的怎么样去遵行神的话语。这个话说出来是容易，做起来怎么样就难了，就难了，就不容易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很多能信了可能很多年，我们好像都觉得我们没有蒙到神的祝福一样，是不是啊？真的在生命中要活出神的话，要实践神的话是很难的，是很难的。就像我以前我知道啊，我知道做在教会里服侍是吧，只要啊读读圣经，看看你自己有什么亮光，分享分享就够了，是不是啊？我现在的意识到不是这样的，在你说神的话的时候，你要预备要行神的话，你才有资格去说神的话，是不是啊？要比传讲神的话更重要的是要行出神的话，要活出神的话，要遵行神的话，这个真的不容易。我们可以讲说我要饶恕是吧，我讲说耶稣的话是吧，我要饶恕人，我可以讲一千遍，但是当一个人真正的得罪我们的时候，我心里是不是有那个度量包容那个人，那是完全另一回事，是不是啊？那是完全另一回事，是不是啊？我们可以说是要爱人，要爱人，不仅爱人，而且爱人如己一样，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是吧？我可以说的啊，讲的很好听，讲别人很好的道，懂了吧？当时你看见一个你自己不喜欢的人，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对那个人有从神那里来的爱，去接纳，去包容，去爱？这是另一回事了。你知道吗？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神的爱是一视同仁的，照好人叫日头照好人，一起照也照待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是不是啊？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不应当有不喜欢的人，你知道吗？真的是我发现很难呀。比如说要顺服是吧，环境好的时候顺服很容易，可是当环境不容易，事事啊都不随我自己的心愿，发生的事情又超乎了我的逻辑，是不是啊？我是不是能够真正的顺服在神的权下，那是完全是另一回事情，是吧？我上次说的了，说啊，我常常告诉人要常常喜乐，要靠主喜乐，是不是啊？其实我自己常常凭着我自己的这个啊老的那个性情，随着自己的啊自己的感觉，就是不喜乐。其实说白了，这里头就是不顺服， 不顺服，没有一个人他不经过神的破碎能够顺服神的。哎，为什么我们没有过着神给我们应许的那种丰盛的生命？就是因为我们对他的话没有回应，没有回应。所以说我们能不能过上神给我们所应许的那种丰盛、喜乐、平安啊，充满神恩典的生活，就取决于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回应神的话。神的话不要说哎呀我们信主以后信主以前怎么样，信主以后还是怎么样神离我那么远，好像神的应许落空了一样，是不是我们活得没有喜乐，没有感恩。不是神的话，不是神离开了我们，也不是神的话怎么样落了空，而是我们对神的话怎么样没有真正的回应，没有真正的回应啊。我们可以在台上讲我们要认罪悔改，是不是认罪悔改，可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听完了道到大厅里喝一杯茶，一下子都冲下去了，都冲下去了，是不是对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没有产生回应，没有产生改变，产生改变，是不是我们谁真正的说，真的我每一次我也都是这样，我只有讲道讲完道之后，我晚上的时候我是真正的回去要好好的悔改一段时间。不过平常里也不会悔改了，懂了吧？真的是悔改是每天的，就像宋尚杰一样，他们每次讲道之前就讲道之前40分钟那种悔改，你知道吗？都40分钟那种悔改，真的对我来说可能真是6个月悔改一次，6个月那远远不够的，是不是？真的要真的听了道之后回家找一个时间来求神光照，我真正的认罪悔改，然后用耶稣的宝血洁净清除家里的偶像，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这么做，神是看得见的。你要真这么做，神的祝福马上就连到了。你看，你可以试试。如果你对神的话有回应，神的恩典马上就要在你的生命中彰显出来。比如说上一月我讲了神的话，是吧？说我们早神在旷野的时候，是吧？每一天早晨降下玛纳来，神降玛纳是一定的。每一天神降玛纳，以色列人就在黎明之前就去拾起玛纳。就说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在黎明之前也是要去读神的话。你要读神的话，你要是敞开心的话，神一定要跟你说话，你知道吗？一定要跟你说话。你每一次你只要你去读圣经。现在我们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就开始按着进训去读圣经了，你知道每次读圣经，有一次我给我们天晴来待会儿读圣经了，我们你知道讲到这个摩西的姐姐米利安，然后呢因为神跟摩西说话没有跟他说话，他嫉妒他，是吧？嫉妒他。然后读完了以后我说天晴啊，你说这句话这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不要嫉妒弟弟，你知道吗？这就是很简单的，你知道了吗？不要嫉妒弟弟。你看米利安那说的至少80，都是比他摩西80岁吧，那米利安不是这时候都100多岁了，因为这是快进迦南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摩西80岁，米利安那至少86、87岁，你懂了那样子。可是到那个时候他还是有嫉妒的。人的血气，人不死他的血气是掉不了的，除非神对付他，你知道吧？你看你说当你的心对了的话，神马上就可以给你说话的。可是如果我们不读圣经呢，我们其实想来看看手机，是吧？浏览这个朋友圈吃吃，就像弟兄似的吃吃薯片，吃吃火锅，然后把时间怎么样都浪费掉了。那么我们怎么期望说神会通过他的话语来祝福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生命，很多人是我们的听了他以后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不只说我要想听到神的话，我要想在 遇见神、听到神的话之前，我首先我的内心是不是愿意来遵守神的话？懂了吧？遵守神的话。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对神的话语有正面的回应，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啊，这个神，这是神的生命，这个神的生命是愿意来遵行神话语的。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世人他不是这样，一听神的话，哇，那么高，我不要这么做。可是对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来说，你的里面有这个生命，愿意积极的回应神的话语，真的话语。但是神的祝福就是为了那些预备听到神的话以后并且遵行的人才预备的，预备的。当我们愿意回应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神的同在，就能够享受神的祝福。所以说第一个你要见到神，就是要遵行神的话，神的话。然后呢，然后呢，以色列人你看了吧，当时他们说，当第七节摩西召了民间的长老，将耶和华吩咐他们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的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懂了吧？我们知道他们嘴上说是遵行了，到后来你看看他们的历史，他们真正遵行了没有啊？没有，是吧？嘴上说遵行是容易的，我们必须立志真正的从心里说，我要来遵行神的话语，啊，遵行神的话语，不管我遵行的话语对我来说是容易还是不容易，神的话语都是不变的。其实以色列人没有能够遵行神的话，知道吗？第二个呢，就是要我们洁净我们自己。第十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要叫他们洗衣服，你知道吧？在这里当以色列人预备朝见神的时候，神要他们自己啊，自己，而且要怎么样，把外边的衣服怎么样洗干净，洗干净。我们知道要见神的面，我们必须先洁净自己，洁净自己啊，自洁可以说是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清洁的心。然后洗衣服呢，衣服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外在的行为。神让我们不论在内在的生命还有在外在的行为上怎么样，都需要圣洁，都需要清洁，都需要圣洁，都需要纯洁。中国字有三个字，是吧？一个是纯洁 pure， 另一个是呢圣洁 holy， 还有是清洁 clean， 这三个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但是神是圣洁的，要求我们每个人我们完全的圣洁我们做不到，我们只可清洁，越来越纯洁，是不是啊？我们看到了这个洁净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在的生命要圣洁，生命要清洁；一个是外在的，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要清洁。我们这一个人，他内在的清洁和外在的清洁都是必须的，都是必须的。无论哪一个不洁净，怎么样，都不是清洁的人，都没有办法见到神，见到神。首先是这个啊，内在的清洁，就是心灵的清洁。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就说病从口入，是不是啊？哎，我们吃的东西不干净，就会损害我们的身体。什么东西会损害我们的心灵啊？这个损害心灵的东西从哪里进来的？从眼睛。我们看的东西，要小心我们看的东西，要小心我们看的东西。啊，那些乌七八糟的地方我们不去，那些不干净的啊网站我们不去看，免得污秽我们的心灵。当你看那些不好的东西，你自然就会在你的心里有反应，这是绝对的。有的人总是看那个国内的 news， 国内的 news 啊，国内的那个新闻啊，好多都是那种腐败，你知道吧？他每天看这个的话，你的心里就怎么，那气儿都不大一出来了，你看到了吧？老实。有的人总是说那些个腐败的东西，懂了吧？你看的东西决定了你的心态，决定了你心态。我们刚才说了说啊，这个啊，如果啊，首先是啊，这个所以说里头清洁，里头清洁，外边也有清洁，外边也清洁，不是说光说里头清洁，外边不清洁，是吧？这外边清洁就行为不好， 是吧？行为不好也看不见神的，是不是啊？我们有的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啊，可以非常的属灵，但是在行为上面没有一点见证，那就麻烦，是不是啊？我们基督徒不是靠行为称义，但是基督徒我们活在人面前的生命，却是我们给神做的最好的见证。啊，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是吧？不是因行为称义，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怎么样不需要有好行为。神说的洁净不只是里面，也包括外面。但是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外面的衣服洗得很干净，但里面不清洁，这更麻烦，是不是？这样的人他注重行为，很多人都是这样，尤其是道德宗教徒的这样，都是注重的是行为，但是里面思想的全是罪恶，全是罪恶。就是在耶稣的时代，就是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只注重行为上的清洁，可是心里想的都是罪恶，满了自义。所以耶稣呢斥责他们假冒伪善，是吧？他们不能承认耶稣。你说他们为什么啊？耶稣就在神的儿子，他们一直盼望着能够遇见神，盼望着弥赛亚。当弥赛亚真正的来的时候，他们却不认得他，是不是啊？所以一个虚伪诡诈的人是来不到神面前的，即使他看见了神怎么样，他也看不见，是吧？你看在八福里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原文就是一个心灵纯洁的人有福了，一个只有一个心灵真正的单纯纯洁的人，他才能看见神。然后耶稣啊，就后来就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你看马上就进入到人的心里面去了，人心的清洁啊。然后再说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都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是不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个说的是人的好的行为啊。然后再接着呢，耶稣说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这里说的什么呀？骂是什么呀？从嘴上的，是不是说到我们的言语的清洁，言语的清洁。信主以后言语一定要清洁的，言语一定要清洁的，嘴里再不想信主一下啊，说话 说脏话带脏字，是不是？诗篇的24篇那里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那些守节心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是吧？守节的人是吧，行为好，心清的人怎么样？心灵纯洁。还有一个不向虚妄，心灵啊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嘴唇上怎么样？言语清洁，言语清洁。说什么人可以站在神的圣所，什么的人能够登到神的圣山上去朝见神呢？就是那些心灵行为和言语都纯洁的人，都纯洁的人。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注重我们思想的清洁，我们行为的清洁，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忽视言语的清洁，言语的清洁。其实一个人他所说的话反映着这个人的心灵，反映着这个人的心灵。耶稣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口里就说出来。我们常常啊，我们啊常常嘴上犯罪，我们却不知道啊。我们中国人常常的啊，很容易对别人评头论足，说长道短，是吧？但是雅各书那里说一个人若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如果你能管住你的言语，管住你的口舌，你才能做到完全人呢。所以说我们信主以后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如果我们说的话不造就人的话怎么样？我们就要管住我们的舌头，管住的说，不说那些得罪神伤害人的话，你知道吧？一个人他不圣洁的话，他没有办法见到主的面，这是希伯来书说的，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 你要想真正的想见到主，那么你就必须在啊心灵、行为和言语上都要做到圣洁，做到圣洁。第三个呢，就是你要预备时间来朝见神，预备时间朝见神。第十一节说啊，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献山上。神说你今天明天要自己，然后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才能够怎么样，才能上山去见神。我们要见神最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需要抽出时间来预备迎见神的，是不是啊？预备迎见神，我们常常是每天太忙了，我们没有时间给神。你没有时间给神，你就没有办法见到神。如果你现在有工作，让你去会见去，你懂了吧？你绝对要抽出时间去见那个，是不是啊？见那个。见那个工头去，是不是？我们不是说平时没有时间给神，到有事的时候再找神，你找不到的。你平时里跟神没关系，到了有麻烦了就去找神去，那你还需要等一段时间，是不是？神不是我们的仆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是不是？我发现常常是你要见的人物越大，你等候的时间越长，是不是啊？在教会里你要想见我，你马上可以见我，你要见安置牧师，你还得给他来个 appointment， 是不是啊？你要见到这个金星会这个总头，那么你都可能安排很长时间了。你要想见到大主教呢，你更不用说我们今天你要见万王之王、万神之神啊，你知道吗？你得用预备很长的时间来朝见他，朝见他。现在我们最重要是我们很多人没有把时间给神。你要是匆匆忙忙的，你是遇不见神的。你必须给神时间，是吧？我们现在人们都喜欢效率，花的时间越少，是吧？就越受欢迎。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吃快餐。在属灵上绝对没有快餐的，在真的要建立感情，要跟神建立感情也是需要时间的，是不是啊？跟人建立感情也是需要时间。你现在你要跟孩子建立感情，你需要花时间陪他们，而不是只是是吧给他买个玩具啊，给他买礼物就够了，要花时间呀，要花时间。很快到时间了，不再说了。你知道吗？我们真的有一次你要是真正的花时间呢，神一定会回应你的。你说有一次呢我就是在来澳洲之前，你知道吗？我什么都没有啊。我来这第二次回来，我来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你懂了吧？然后我国内他是不可能，因为我在国内犯了事了，我国内根本不可能给我经济上的帮助，懂了吧？然后我到这来做法律学者怎么办呢？那么我呢，我就来读圣经。那时候读圣经读到出埃及了，我一读到说今天明天要自洁，第三天预备好了。你知道吗？我读着的时候，然后呢，我就三天禁食，我三天不吃饭啊，禁食。等到第三天的时候，是吧？过三天是吧？然后每天那时候我每天读一章圣经，三章过去了，到三天禁食完之后，我就读到创埃及的23章了。等到我再读的时候，你知道吗？然后说看呢，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为你所预备的地方去，在那里你要侍奉耶和华你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和你的水。你明白吧？你说当真的你要朝见神，目的是什么？要预备神给你说话。三天之后就跟神，你知道我根本没有资格，没有任何资格能够来澳洲的。但是我知道神要赐福于我的粮，我的食。结果后来呢，我在悉尼大学的导师他就给我写封信，他说每个月给你1500澳元的生活费，那么我马上就可以来了。你需要真的，当你需要花时间来寻求神的时候，神一定回应的。 到回来了，来了之后来到澳洲之后，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来回三个月的时间，我 每星期啊禁食一天，禁食一天，我就是将来的路我怎么走，我去继续做科研，还是将来我是在澳洲侍奉神，你知道吧？哎，每星期啊禁食一天，到后来三个月之后啊，三个月多月之后，有一天晚上突然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神说你不用担心，你只管住在这里侍奉神就可以得福。我说神啊，我侍奉你是吧，我生活怎么办呢？他说至于你的生活信用，神会按照你每日的需求来供应你，知道吧？神的话都是神的话。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花时间来亲近神。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每天把时间多少时间留给神了呢？啊，我们跟他说，哎呀，我周末来参加团契，主日来教会聚会，在教会里还服侍，带主日学查经，参加祷告会，你怎么这个都是做事的时间，都是你做事的时间，不是我们享受神同在的时间。我可能手里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却没有真正的亲近神，你懂吧？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啊。我有很多的时间做神的事情，但是我的心灵啊离得神十万八千里。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知道吧，我们就用在教会的服侍代替了跟神的真实的关系了啊，代替神真实的关系了，你知道吗？就像马大一样，做的事儿越多，里头的火气怎么样越大，真的是火气越大，所以马大到后来抱怨他的妹妹，懂了吧？所以说我们要给神留下单独相处的时间，不是我们在教会里在服侍团契的时间，而是每天你需要单独的读圣经、祷告、唱赞美神、唱神、唱诗歌来敬拜神，享受神的同在。如果你不留出这样的时间来，你是没有办法从神那里得着力量的，知道吗？你知道，当每天把时间单独的留出来时间给神的话，神怎么样就会在这段时间里让你能够重新得力。如果你的身体或者心灵有伤害有痛苦，你可以在神里面可以得到完全的医治。时间很快，我再还有最后一个呢，还是没办法时间，就是对神要有一颗敬畏的心，是吧？对神呢，你要看看后来这一章啊，都谈到哇，神当他们上了山以后，神降临在锡安山上，神的烟气上腾，像烧窑一般，这把每个人的嘛都恐惧战惊，甚至连摩西都说什么，我甚是恐惧战惊。你知道，当我们朝见神的时候，那个在希伯来书说，我们不是来到那个能摸的山，这个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而我们今天啊，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由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你知道我们是来到锡安山的，你要再看最后的话，他说你知道，要知道我们的神那是什么，那是烈火。你不要说轻慢神，我们要真正的怀这个敬畏的心，你才能够真正的遇见神。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去读希伯来书十二章，你都知道神是多么可敬可畏的。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一个至大至可畏守约是慈爱的神，你是慈爱的神，你是圣洁的神。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里面愿意来遵行神的话语，你来祝福我们每个人。主啊，让我们每天主啊来借着神的话语，借着道，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完全的洗净，让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活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的神爱我们，但是我们的神也是烈火，他能够烧尽一切的不洁。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渴慕遇见神的同在，因为神实在是满有恩惠大有慈爱的神。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